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第十三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第十二课，我们谈过长者的人际关系，那时候我们从三个方面谈过长者最重要的两个关系，就是他跟教会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然后也提到长者退休之后夫妻之间的关系需要去经营，需要小心的去处理，然后最后我们曾经谈到跟长者沟通的一些提醒，有一些特别沟通的这种技巧和沟通注意的部分，那探讨过长者的人际关系的课题。这一堂第十三课要从四个方面来探讨长者的人性需求与长者共餐。那这个课题分成四个部分来谈。第一个，我们要解开长者性生活的迷思，这个部分比较华人我们比较少谈，等一下我们试试看好好来谈。接着我们会谈到长者性生活的优点和三思的部分，然后再谈长者的孤老配对，这个并不代表去替他们做媒，而是另外关于做这种志愿者或者义工方面的工作，然后另外最后会提到长者共餐。一般来讲，人到老年我们会有许多的改变，其中一个改变就是年纪大了，有时候更不太愿意谈性方面的事情。但是性，孔夫子说食色性也，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性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对于性的实际的问题，长者常常觉得羞于启齿，但是长者如果能够有一个好的品质的性生活，对他来讲是幸福的，对他整个的生活生命都是重要的部分。所以关于长者的性，教会的同工可以试着用教导或者开课的方式来帮助长者去了解他们常常有可能的一些错误的迷思，那个迷思就是有点迷惑，有一些错误的思想。所以教会的同工可以提醒或者教导错误的迷思。第一，长者可能会以为年纪大了就没有办法享受性生活，以为我们年纪大的男性都是有这种勃起的功能障碍，然后以为年纪大的女性会由于更年期这种女性荷尔蒙的改变就不可能再去享受性爱了，这是错误的想法。那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呢？教会的同工可以教导，就是通常60岁和他以上的长者，超过半数的男性和至少 40% 的女性都仍然在性的方面是有需要的，而且是活跃的。然后要提醒我们的长辈，事实上觉得说长辈没有办法享受性生活，这种真正的问题是因为不良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长辈，他们抽烟抽了40年，抽了50年，喝酒，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生理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或者高血脂的这些问题，这些会引起动脉、肌肉，各种器官方面的伤害，才是造成男性勃起困难的主要的原因。然后对于姐妹，对于女性的部分，更年期之后的女性，她们的女性荷尔蒙下降会使她们变得不一样，包括情绪，包括身体，包括肌肉，包括皮肤都有改变，包括她们的阴道也会变得比较干燥。但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药房里头，在各个地方都容易买到一些女性可以使用的润滑剂，这些可以帮助她们在性里头仍然可以得到快感，可以没有痛苦。所以不论是60岁、70岁或者80岁，人都有可能可以拥有美好的性生活。事实上，健康才是真正的挑战，年龄不是真正的最大的挑战。一般人会有的错误的迷失，第二个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性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真正的事实，在科学的研究当中发现 93% 的人他们觉得性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甚至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性不仅仅 是主观感觉重要，性的本身还会实质上影响到婚姻的满意程度，会影响到生活里头幸福感的感觉。在已经结婚的长者群体当中，我们会发现在婚姻里头能够继续有稳定的性生活的人当中，80%的人对他们自己的婚姻感觉到满意，60%的人觉得自己很幸福。但是即使他们的婚姻仍然住在一起，但是夫妻之间已经没有性生活的这些长辈，在这一群没有性生活的长辈当中，发现只有40%的人对他们的婚姻和生活感到幸福。所以这个80%和40%，或者60%和40%，这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然后接着教会同工还可以提醒错误的这个迷惑和思想的第三点，就是以为长者想要有性，或者性是无聊的，是一个肮脏的部分。但事实上长者的性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变得丰富而多样。年长的男性在这个时代当中，你已经可以去看医生，从医生那里得到一些药物或者一些其他的帮助，让你可以去享受性的部分。然后年长的女性同样的可以使用医生所给的一些药物或者荷尔蒙，在性生活当中可以得到帮助。所以性的部分是一个仍然值得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部分。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我们几乎每个家庭里头都会有食谱，因为中国人很看重吃。但是对于性的方面，每个人心里头都觉得重要，表面不说，然后实际上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有可能不只是可以从医生那里，从药物那里，正式的医生去得到一些帮助，有时候你也可能需要去买一些正式一些健康的书籍帮助自己。接着教会同工可以提醒错误的迷惑和思想的第四点，就是长者通常没有办法在性当中得到快乐和满足的感觉。但真实的事情是，是否能够在性的里面得到快乐和满足的感觉，和年龄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双方夫妻双方其中在性里头的配合的程度有关系。平均年龄67岁的女性当中，60%的人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满意，而且他们甚至有平均是65岁以上的这些女性，有将近70%的人，他们甚至说他们还有机会，常常有机会能够得到性的高潮。那中国人我们不提这个事情，但是这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用一种认真，用一种很谨慎的态度来处理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教导这些长辈们说神的心意是这样子看。然后另外教会同工还可以提醒错误的迷失第五点，就是长者如果即使有性的方面，应该是来自精神柏拉图式的，或者是内在的，不是外面的。但事实上在一些科学研究当中，不论在什么年龄，外表的吸引力都是存在的。白发和皱纹仍然不能够影响我们对于美的追求。同工们可以提醒说，在医学调查当中提醒说，绝大多数的男性他们的性生活可以持续到70岁以上，甚至可以到80岁，少数的可以到90岁以上的高龄仍然可以有性的要求和生活。所以生理的功能不会因为年龄的增加而丧失，慢慢丧失的只是生殖的功能，就是生小孩的功能，而生殖和生理的功能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件事情。然后适度的性的生活会让人觉得开心，觉得快乐。而拥有性生活的女性，我们会发现她们对婚姻的满意程度增加，她们幸福感的那个感觉度增加。然后性生活可以帮助女性她们的体温升高，血液循环变好，荷尔蒙平衡，他们的头发皮肤都有光泽，还可以帮助减低情绪的焦躁，然后帮助情绪放松，帮助他可以睡得比较好，甚至有些人说甚至帮助他可以提高他的免疫力抵抗力，比较减少一些生病。所以有性生活的人，他们往往会活得更长，生活的品质也比较好。教会的牧养同工可以教导长辈性生活方面至少有5个方面的好处。第一个，保持性爱的长者要比没有性生活的长者，他们身体的机能要年轻一些，而且外观看起来也比较更年轻。性生活还有的第二个好处，就是能够锻炼身体的机能，让他寿命可以延长， 性生活会有效的或者相当有强力的去刺激他的心脏和血管，这对于心脏和血管就是很好的运动和锻炼。因为心脏必须有力的跳动，它维持身体的兴奋，然后性生活可以同样的锻炼它的肌肉、骨骼、关节所有的部分，也让它减低了将来跌倒和骨折的风险。然后性生活的另外一个好处，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对于女性而言，性生活可以帮助她骨盆的健康，可以帮助她腹腔血液的循环，这对于缓解女性的腰疼或者其他妇科各方的病会有一点帮助，不是完全解决，但是会有一些帮助。不只是女性，包括对男性，他如果能够有稳定的一个好的一个的性生活的话，对于他减少得到摄护腺癌都非常大有帮助。然后性生活另外一个好处，有助于婚姻的和谐。性生活是夫妻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环，性生活给夫妻双方带来更多的情趣和信任，也是双方情感和感情的润滑剂。缺乏性生活会让双方感情会越来越冷漠，会产生一些距离感，甚至有时候会因为没有性生活或者性生活得不到满足，有一方带来一些仇视或者敌视，或者用一些其他方式去报复，就非常悲哀了。然后第五个最后一个，性生活对于我们的长辈可以有利于他的心理的健康。性生活在人类的心理健康当中是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一旦缺乏了性生活，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虑、烦躁、抑郁这些问题，甚至出现一些性格敏感，就是会有一些行为异常的现象。所以如果能够保持一定稳定的性生活，即使在老年的阶段，他仍然可以保持生活上的积极，而且对自己充满信心，对别人充满了一个开朗和接纳的心态。除了刚才这些优点，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呢？教会的同工可以提醒长者们对于性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因为年纪大了，毕竟岁月不饶人，在性的方面要注意频率不适合太多，因为年龄不一样，身体体质，然后这个欲望的需求，还有夫妻彼此之间各方面的需要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因人而异，不要太过度。然后教会同工可以提醒长者，第二个，在性的方面的时候，不要在性活动之前、性生活之前不要喝酒，酒对于性的方面往往是害处多于好处。然后教会同工还可以提醒长者，在性方面需要注意的部分就是性生活当中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过度的兴奋，也不要过激动的行动。教会同工还可以提醒长者们第四个部分的性的部分，不要想的那么极端，因为真正所谓的性的部分，一般所谓的拥抱、接触一下、亲吻一下子、牵着手，这都是属于性的表达，也都是属于性爱的一种，并不一定所谓的性交才叫做性爱。然后教会同工还可以提醒长者第五个部分的时候，就是在性生活的时候血管会有特别的活动，所以脑部的供血有时候会有一些状况，所以在性的活动之后会有疲惫的感觉，有时候会需要多一些的休息，需要有一点水分或者一些食物的帮助，让他的体力、水分、精神都慢慢的恢复。所以这是跟随着年龄、身体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长者需要去了解自己的状况去调整，因为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小心的使用，很认真、很神圣的来使用这些。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提到长者的孤老配对。这个孤老配对的意思是提到说，长者他们退休之后时间更多的时候，教会的牧养同工可以教导和鼓励，甚至帮助长者们在他的体力和健康允许的状况之下，可以在教会里头参与教会或者社会，成为一个志愿者去帮助别人。所以所谓的一对一，我们中间有些长辈们他们体力健康都很好，所以一个老人家可以跟传道人一起去探望长辈，或者去探望生病的或者有残障的或者失能的老人，这叫一对一。然后一对多，同样的健康的一个去照顾，去接触好几位，帮助好几位，甚至包括去照顾那些留守儿童，这都是我们长辈们在教会动员的时候可以使他们去成为这些人的祝福，而教会也能够真正 透过这些长辈们，让他们能够看见这些长辈好像神的手伸出来去扶持许许多多需要的人。然后多对一，多对一就是有可能说有些人他有特别的需要，那教会知道不容易，所以教会我们可以教牧同工可以邀请几位长辈或者邀请几个人，我们一起行动来去探望一位失能的老人，或者一位病重的老人，或者有残疾的。所以举个例子，我们三四个人去的时候啊，有人带点吃的，有人带点水果，或者有人怎么样，然后到那里可能有人可以带唱诗歌，有人读圣经，然后有人可以帮忙他打扫里头他的环境卫生，有人可以去帮忙他整理他的冰箱里头的事情。所以这叫多对一，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长辈他们需要多一些的帮助。很多时候即使教会的同工传道人去做的有限，我们需要能够动员教会健康体力都允许的这些长辈们，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同工，一起与神一起同工，去成为这些高龄独居的或者空巢的病残失能的老人，或者这些留守儿童的祝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警觉在我们这附近教会的附近或者社区的附近，怎么去就近的去便捷的去帮助这些老人和帮助这些长辈，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也让我们这些长辈们有机会提供志愿的服务。对于空巢失能和独居的老人，物质方面的需要还是其次的，很多时候他们更需要有人陪伴他们。所以如果能够做志愿者或者做义工，可以走进老人的家里，跟老人交流谈心，关心老人他们的健康，去听他们讲话，了解他的需要，帮助孤老走出失落和孤独的阴影，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孤单，让他们感觉到教会关心他们，让他们感觉到神透过教会透过弟兄姐妹来关心他，让他能够从人的身上看见那肉眼看不见的神。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服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做牧养长辈的事工的时候，很多时候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怎么样能够组织或者去做适度的串联，让这些有健康有体力又有心的这些长者们，他们可以去付出，成为一个志愿者，成为一个义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也成为教会牧养同工的一个助手。然后接着我们下面要提到说关于长者的共餐，关于长者的共餐，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发现年轻人生活不容易，他们都需要在外头打拼，很多时候加班加班，很多时候需要打一个工打两个工，因为孩子们都在外头打拼，所以越来越多的长者因为家里头人少，然后弄自己吃的饭或者只有两个人吃饭的饭菜实在不太容易准备，所以很多时候吃饭的时候就很容易随随便便啊，昨天剩的随便吃一下子，或者随便热个包子花卷就解决了。然后这种随随便便处理每一天的三餐久了之后，健康就会出问题。所以在这里教会同工，我们牧羊同工可以慢慢的来练习推广一个共桌和共餐的这种吃饭的模式，就是帮助长者们他们能够再次有机会可以重温好像以前年轻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可以一起吃饭，可以一起聊天，可以一起分享这种同时兼顾长者他的食物他的健康他心理生活各方面的照顾。所以让共餐的运动可以成为教会长者们他们的一种新的一个模式，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就安排，有时候是可以跟社区或者跟社会一起安排，就是一个礼拜可能一次或两次或者几次，就是中午的时间，那让长者们进来一起吃饭。当然这之前可能先需要找到足够的同工或者愿意帮忙的年轻人做午餐，然后邀请长者们可以在比如说中午什么时候大家一起来，然后聚集最好的到了时间，然后教会的负责同工或者牧养同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然后鼓励他们就可以开始吃饭，在饭桌上他们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然后借着彼此的互动帮助他们身心的发展，可以延缓他们老化。而在这里头又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即使中间有些长者他可能已经年纪已经退休了已经下岗了，但是他身体仍然好，健康体力都没有问题。所以有一些长者他可能以前是做餐馆的，他以前是做大厨的，他以前是就非常能干的，然后现在退休在家里头就是他自己或者跟老伴儿， 他会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个长者共餐的一个可贵之处，就是我们可以试着去挖掘，去邀请这些曾经有经验有能力的，他们愿不愿意出来做大厨，我们配几个年轻人帮忙，然后让他们来一步一步的去能够安排一个长者共餐，可能是一个礼拜一次的午餐，或者一个礼拜几次的午餐，然后因为他们的辛劳，让可能几十位的长辈得到祝福。而因为他们的辛劳，他自己虽然累，但他觉得累得开心，累得快乐，累得值得。这个是一个想不到的部分。可能有时候教会需要在经费方面做一些补助或者帮助，但是我们一般也鼓励，就是说即使教会愿意做补助和帮助，但是也让来吃饭的长者可以适度的付一些费用，比如说付整个的费用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让他知道说一方面是感恩，一方面是他也付他该尽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长者共餐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很多时候教会同工有时候有这个负担，把这个长者共餐的意向去跟他们这个小区或者这社会这周围的一些这种商业界或者企业去分享，说我们觉得说长辈们需要照顾，长辈们需要鼓励，长辈们的营养需要关心，那我们在想法说啊怎样怎样怎样。我所知道的有好几个地方的他们当地的企业家就说没有问题，我出多少钱，钱的部分我负责到什么程度，其他你们去做。所以这里头就变成说，我们可以结合社会，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些愿意出钱的这些商人或者一些企业家自己也是基督徒，很多时候他自己的父母也需要照顾，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提供一个管道，提供一个方式，让这些有爱心有能力或者有资源的有钱财的可以投入。我们开玩笑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他们都做了，要跟长者们讲说所有的餐点都预备好了，你们需要来吃，就像耶稣在圣经头提醒说那个宴席都已经摆好了，去邀请人们来，邀请人们来。所以长者共餐的部分就是不只是照顾到长者本身的需要，也让他的这个健康的需要得到满足，他心理心灵的需要得到满足，让这些有恩赐的愿意做的人有机会发挥，社会上有爱心的或者有资源的可以投入，让长者们的照顾不至于被忽略。所以这是在我们所有的牧养同工可以去思想可以去努力的部分。同样的，在这个教会或者说长者共餐的部分，我们需要教导和提醒预备同工，就预备餐点的同工，要警觉餐点的烹饪和制作，食材的挑选都要适合高龄者的习惯和他的牙齿可以接受的软硬程度。因为毕竟来吃饭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是65岁以上，70、80甚至90的，然后也要提醒如果他们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有特别的困难的时候，要事先告诉同工，我们好为他预备特别的餐饮适合他的健康的部分。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在这一堂课第13课提到说我们长者的人性的需求，还有长者的共餐的一个重点的部分。这是我们中国人孔夫子讲的食色性也，但是教会里头比较少谈到，但这并不是真正很不能谈不可谈或者说不适合谈的，但事实上这都是重要的课题，也是我们去服侍神带领教会让祝福长辈们其中一个可以切入的一个点。
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和地上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生命或死亡，痛苦
在这堂课结束之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堂课里头可以一起来思想，可以一起来探讨关于长者的人性的需求和长者共餐还有各方面的需要。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说你要创造人们，使我们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主，让我们记得你当初造的时候说你要照着你的形象来造，使我们能够生养，能够遍满，能够治理。主，帮助我们不轻看这些我们华人不常谈的问题，特别在长辈他们有需要但是他们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帮助的时候，赐给我们牧养的同工所需要的智慧和知识，让我们借着一些教导或者一些课程或者一些提醒或者一些小组的方式，能够把一些正确的观念、正确的知识告诉我们的长辈，也提醒长辈需要注意到哪些，好让这些美好的、欢乐的性方面的事情不至于最后伤害到他们。就给我们同工们所需要的知识、装备和所需要宽广的心。天父，我们求你先装备我们年轻这一代，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教牧同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会有些挣扎，帮助我们有正确的认识，好让我们能够照着圣经的真理去分解神的话语。天父，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的同工，让我们能够在适度的范围之内能够教导，能够鼓励，也帮助我们能够在孤老配对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警觉到这些长辈们，他们不只是有需要得到帮助，也有不少的长辈们他们愿意去付出，愿意去帮助，愿意去关怀。主，让我们能够孤老配对，这些有能力的去配对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让我们教牧同工在中间做一个串联的工作，帮助把需要的带到能够供应的这个面前，让他们双方都得到帮助。天父，同样的为我们长辈们他们健康的需要还有各方面的需要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赐给我们同工们所需要智慧，在这个长者的共餐的部分慢慢的意识到，因为中国人也常常讲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当大家可以一起快乐的分享食物，快乐的吃饭的，那是何等的善的，何等的美，这诗篇里头告诉我们的。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借着这种长者共餐能够再次激励长者们给我们一起来爱神，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彼此相爱。天父，我们求你祝福我们的牧会的同工们，祝福我们的同工，好让我们同工可以祝福我们的长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这堂课到这里要结束，我是夏言老师，下一堂课第14课的课题是长者的生活规划，长者的生活规划，我们下堂课第14课见面啦，再见，神祝福你。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